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5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做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7月26日。修炼前，我时常想，老天爷，你咋这么不公呢？我从小就心地善良，可是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呢？我9岁没了妈妈，10岁没了爸爸，婚姻一点也不幸福。结婚2个月，夫妻不和，与丈夫打了6年生死仗，期间又赶上文化大革命，遭的罪就不用提了。为了儿子，我忍受着痛苦与艰辛，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大了，没想到他又败家又不听话，我对人生彻底失望了。1997年，我陪邻居到他的一位亲戚家，看到茶几上有一本转法轮，我翻开一看，哎呀，这本书写得太好太正了，这作者太高了。请到大法说后，我如饥似渴地通读，一夜没睡，当时觉得心情特别兴奋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命运为什么会这么苦，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。刚得法时，我兴奋得几天都睡不着觉，就觉得有希望了，有奔头了，这就是我要的，我一直在寻找的。不知不觉中，严重的贫血、神经官能症、身体的一切不舒服状态全都好了，一身轻，我那个高兴啊，可精神了，每天修炼非常精进。我时常想，修炼大法对人的身体好，对人的道德提高好，对社会对国家都好，如果人人都修炼大法，那该多好啊。第一部分，做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。修炼这么多年，在我的心里一直都觉得自己很高大，这种高大并不是常人那种自以为是的高大，而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师父传的是宇宙大法，师父高大无比，我能修炼宇宙大法，所以我也非常高大。因为这种思想，当迫害发生后，在我的心里并没有产生怕，也从来没有把邪恶看大看重，而且随着学法的深入，师父讲的法理更加使我明确认识到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肩负着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使命，我是苍穹宇宙间令无数众神都羡慕不已的生命，我拥有着大法弟子的称号，这是多么的了不起，多么的幸运呢？我常常为此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。我对儿子说，我的师父最正，我修的是最正最正的宇宙大法，我走的这条路也是最正最正的一条路，我要做一个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我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我深切地体会到，在迫害中，在观难中，真的能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，真的能做到信师信法，坚定正念，自己就会变得高大起来，而邪恶就变得非常渺小，什么也不是。一，面对警察坦然不动心。有一年，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到辖区当了片警，有一天他来家里找我，我和气地跟他说话，并拿凳子给他，我俩坐在门口，我给他讲了近2个小时的真相。我说，孩子，你刚上班吧，现在多数明真相的警察都不管了，参与迫害法轮功 对你们一点好处都没有，甚至牵扯生命攸关的问题，还牵扯你的亲人家庭。我告诉他法轮功怎么好，修炼的人怎么受益，法轮大法怎么正。我说如果人人都按真善忍做人，那社会也稳定了，国泰民安，你们警察的工作也轻松了，人人都受益，这多好啊。你想一想，按真善忍修心向善能有错吗？这不纯属是无理的迫害吗？我告诉他，现在为啥叫你来管这事儿呢？因为以前的老警察，明白真相的人几乎都不管了。这个年轻警察认真地听我讲着真相，最后听明白了。他说，这份工作是我爸走后门把我安排的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叫我爸再给我换个地方。有一次，我与一位同修结伴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之人恶告。当我们快要发完真相资料时，警车来了，警察过来挺和气地说，大姨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当时我一点儿也不害怕，我说，你们还管这个事儿呀？这对你们可不好啊。我刚刚给一个老头讲完真相，老头拿着真相资料被警察叫上车。我说，资料是我给的，让他走吧。可是老头被邪党吓坏了，不敢走。我想去了派出所就讲真相，我和同修上了车。到了派出所，我和同修在一个屋子里，同修一直在发正念，我就抓紧时间给进来的人讲真相，进来一个讲一个。讲真相时，感觉智慧源源不断，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对我的加持。警察给那个老头做完笔录就让我们走了，说没事了。我对年轻警察说，小伙子，你是好样的，以后就这么做。警察小伙说，大姨，以后注意点。我和同修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回家了。2021年的一天，派出所警察给我打电话问，大姨，上哪儿去了？刚才打电话没人接。我问，你是哪儿呀？啥事呀？对方说是派出所的，要来看看我。我说，那你来吧，你想看我，太欢迎了。一会儿，派出所两个警察就来了，一个岁数大的，一个年轻的。年轻的警察进来后，拿着手机就要给我照相。我保持平和的心态，善意并不失威严地制止他说，小伙子，你怎么照相呢？你们不是说来看看我吗？看我来，那就不许照相。这时岁数大的警察对年轻警察说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然后我请他俩坐下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来肯定是有任务，开门见山吧，什么事儿？他们说，我们就是来看看大姨，大姨身体太好了，这哪像80岁的人呢？他俩夸我身体怎么好。我说，你们真没有事儿啊？那大姨可有事儿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不知你们三退没三退呀？听我这样一说，岁数大的警察瞅了一眼年轻警察说，哎呀，我们还有任务呢。说着他俩起身就走了。二，发送真相资料不挑人。在讲真相发资料中，我基本不挑人，碰到人就给，遇到多大官我也不怕，遇到什么事我都不动心，什么都不想，一心就想着救人，我就是在救人。有时遇到便衣警察，对方问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不？我不惊不怕地回答，干什么的 给你一个真相，了解了解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随意，要就要，不要也不勉强。虽然有时对方态度挺恶的，但都不会遇到危险。有一次在过天桥时，遇到一位男士，我上前打招呼，先生，见面是缘分，送给你一个光盘看看。他说，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不？我说，干啥的对你都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第一，叫你明真相，得福报；第二，叫你保命，保平安，那有啥不好的？他听后，乐呵呵地说，你看看。说着把包里的手铐拿出来叫我看。我当时一点也不害怕，我说，你那是靠坏人的，大姨是好人。他关切地说，大姨呀，你可得注意呀。我说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这个真相光碟你必须得看一看，对你有好处。听我这样一说，他就接受了。遇到不听真相的，我一般都说，可能咱们缘分还没到，以后再听听别人讲吧。我们都是为你好，叫你躲过这个灾难，保命保平安，一分钱不要，叫你上个保险。你就这么想，现在骗子是挺多的，骗什么的都有，但有骗你平安的吗？修炼人就是行善，我们不图你一分钱。我们诚心诚意地为你好，珍惜你的生命，因为人没有生命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请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，你会得福报的。三，耐心讲真相，不错过有缘人。有一天，在一个繁华的街道，看到一位五六十岁的男士坐在台阶上，正看着手机，我走过去，递给他一个翻墙软件，对他说，你用的是智能手机吧？我送给你一个翻墙软件，看看世界消息。他问，是法轮功吧？我说，是，你看看吧，就法轮功说真话，能叫你明真相，明白真相会得福报的，你了解了解。他问，大爷，共产党给你开工资不？你说现在生活好不好？你受过穷没有？他告诉我，他参过军，是协党党员，他的亲姨也练法轮功，让他退党他都不退，他对共产党也有意见，但仍抱着一丝幻想，他认为换个好领导，国家还能有希望，他也不交党费，而且对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也看不惯。我觉得他是个有缘人，应该深入给他讲真相。于是坐下来说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正直，我们就好好唠唠。工资是我们劳动所得，并不是共产党给的，他还得靠老百姓养活呢。现在生活质量是比以前强了，可是人的道德却完了，假货遍地，尔虞我诈，防不胜防。其实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，人人都是受害者。我看你是个挺聪明的人，咱们起码得知道善恶真假吧。你说你为啥不交党费？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无官不贪，官商勾结，警匪一家，共产恶党执政，全是用谎言欺骗老百姓。现在唯一讲真相的就是法轮功，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传递真相，就是希望世人能够看清谎言，能够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留下来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觉醒，目前已经有四亿多中国人办了三退，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。我耐心细致地给他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真相，他基本上都认同。根据他的心结，我并没有急于让他三退，而是给他留下自己思考的空间。我让他回去好好看看翻墙软件和真相 U 盘。我说，你有辨别能力，看完了这些真相， 你自己做选择。他都接受了。四，给身边人讲真相，开创修炼环境。我所居住的小区物业门卫这些年换了好几波人，每换一波人，我都不忘讲真相。明白真相的人走了，又来新人，我再接着讲。搞维修的、清扫楼道的这些人，我都不错过讲真相。周围邻居也都知道我练法轮功。同一小区的，只要遇到的人，我基本都讲过真相。每年的台历、年历也都发给大家。有的人直接到我家里来取真相资料。所以我在小区里修炼法轮功的身份是公开的，而且多年来只要天气允许，我基本都是在室外练功，路过的遛弯的人还经常跟我打招呼。疫情期间，我就在小区里发资料讲真相，往楼道里发，面对面发，只要接触到的人，包括邪勤，我都讲。通过讲清真相，他们基本都能做三退，并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我的体会是，越是坦坦荡荡，没有怕心的去做，正念就越强，做起来就越顺畅，救人效果也就越好。第二部分，明真相的世人成为活传媒。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，多年来一直与大法弟子接触，坚持看真相资料，同时向周围人传递真相，对真相了解得非常透彻。他精神矍铄，满面红光，受益良多。一次，他亲自跟我讲，自从跟你们接触后，到现在我什么病都没有。还有一位明真相的世人说，你们可得注意安全呢，要没有你们，我们真的啥也看不着啊，上哪知道真相啊。在他的目光中流露出的是期盼与希望，话语间则传递着众生对大法弟子的信任和对真相资料的珍惜。还有觉醒的世人说，这是什么世道，什么政权，硬把白的说成黑的，黑的说成白的，净撒谎。如果没有法轮功告诉我们真相，我们都还蒙在鼓里，都上当受骗了。还有这样一个老头，曾经被安排在教养院看过大法弟子，他特别了解大法弟子的为人，特别明白真相。他每次接到真相资料后，就和他认识的20多个老头一起分享，一屋子一屋子的人一起看真相，听真相广播。有一次，他商量着跟我说，还有人想要一个真相播放器，能给要一个不？我说，你这是积功德做好事啊，一定给你。他拿到后，马上就给人家送去了。这些明真相的世人都成了传播真相的活传媒。结语，在修炼的20多年里，虽然每天三件事也在做，但很久以来，我却无法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。各种人心、执着，还有很重的人的观念没有修去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不知不觉中，我产生了老的观念，认为自己岁数大了，精力和体力都跟不上了，不如以前了。这不正的念头也导致我的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。有时感觉腰酸，拿不动东西。以前骑自行车悠悠的，走路也不比年轻人差。可是现在时常感觉走路吃力，因为放不下的儿女情，经常和孩子们守不住心性。由于我年轻时从事宣传工作，所以自身还有很严重的党文化毒素没有清除，争斗心比较强，爱打抱不平， 干事心也很强。通过大量学法，向内找自己，我认识到这些执着与观念必须在大法中尽快归正，在实修中去掉。以前我做事多，学法少，现在我开始注重学法了，而且学法也能静下心来了，能感觉看到法理了。书中的一句话就能点醒我，在慈悲伟大师尊的看护下，我走到了今天。我深知自己离师父的要求、法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弟子唯有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才能跟上正法进程，才能兑现来世的誓约，完成历史使命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人心，走出病业假象》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4日。我和同修 A 一起学法，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感觉配合得很融洽。我有不知如何做的事情，就和他探讨。我要求他每天都来我家学法，他也没提出异议，有时来晚几分钟，有时就长一些。我在等待中，心中开始急躁、埋怨，对同修 A 不满。时间一长，我就有了怨恨，我的脸上表现出不高兴。和他约好时间，我也故意晚点，心想，也让你知道等人的滋味。有时他来晚了，我还要说上几句守时、严格要求自己之类的话，来发泄心中的不满。他也不说啥，这样过了两年多的时间。有一天他来了，站在我家屋门口，突然告诉我，今天开始不来我家了，说有事就走了。这太意外，太突然。我当时心里空空的，脑袋一片空白，像失去了精神支柱一样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也没有心思出去讲真相救人了，坐在床上失声痛哭，一上午都是在痛苦中度过。我意识到这是依赖心。下午了，我无精打采地出了家门，来到大街上，无心讲真相，却是在人群中寻找 A 同修的影子，希望能见到他。此时满脑子想的都是他，都是离开他的痛苦，整个心都被这种痛苦笼罩着，连续好几天都是在这种痛苦中度过。在痛苦中，我逐渐的清醒了，两年多的一起学法讲真相，一起交流切磋，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浓浓的同修情、依赖心、崇拜心，还有妒忌心、强加于人、自以为是等人心。知道是不好的心，知道是自己这里出了问题，可是一提起 A 同修，还是愤愤不平，怨恨一番，造了很多口业。后来我身体出现假象，正念大打折扣，同修和我一起学法，一起发正念，身体时好时差。有时住在同修家里，希望同修帮我发正念，心想是迫害就解体迫害，就强调发正念， 却忽视向内找，去掉人心。身体有了假象，可一提起同修 A 还是一番怨恨，结果发了一宿正念，全身冰冷，同修累得东倒西歪的睡着了。一大早我找到协调同修家，协调同修找一些学法小组的同修帮我发正念，解体了大量邪恶，整个身体冰冷的状态消失了，但身体的假象还存在。这时有两位同修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，晚上又到别的学法小组学法发正念，身体不正确状态持续一年多的时间，又执着身体的假象快点消失，天天围绕着假象发正念，希望身体舒服起来，很少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形成对身体的执着。同修提醒我，放下对身体的感受，不去想它，做好三件事，出去救人。我觉得同修说的对，但心里还冒出那个怨，怨同修不理解我，怨同修不帮我，抱着怨恨的心，不知物的求同修帮发正念，满足了自私的心就高兴，达不到我要的结果就失望，心中就不满，一味的指责埋怨。找了一些同修，这其中有同修的慈悲提醒，还有同修的无私帮助，更有同修善意的棒喝。最后我横下心来，哪里也不去了，自己在家静心学法发正念，自己出去讲真相救众生，对身体的感受逐渐放淡，偶尔反复也不看重，该干啥还干啥，啥都不想，学法入心，并坚持背法，并对找出的怨恨心、依赖心、同修情、妒忌心、自我等人心发正念清除，不知不觉身体恢复了正常，一切假象全部消失。这本不该发生的磨难是自己的不实修，抱着人心不放，执着自我，不为别人着想，怨恨心、依赖心、妒忌心等人心招来的磨难，造成自己在磨难中不能全身心的救度众生，还干扰着同修的正法修炼。大法的无边法力使迷途中的弟子拨开了迷雾，归正了自己，割舍了不属于真我的人心执着，跟随着师尊的正法进程，坦坦荡荡，堂堂正正，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回归大道上。我的心里很愧疚，觉得真的对不起 A 同修，固执的自我，执着自我的想法和安排，而想不起来调整时间，造成同修的时间紧张。同修对于我的强势和自我一直是宽容着，不和我计较，默默地忍受着冷言冷语的指责和埋怨，不去争辩和解释，而我却没有站在 A 同修的角度去为同修着想。她丈夫在外地上班，很少在家，就她一个人照顾90多岁的婆婆，每顿她都给婆婆单独做素菜，几十年都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尽心尽力地伺候着婆婆，听着她叫妈妈的亲切声，都以为是叫自己的亲生母亲，是那样的贴心和自然。同修是那样的宽容和善良，忍受着我的自私和不善，却从来不伤害我，而我从小养成的争斗、刻薄、得理不饶人的心态时常伤害着同修。我痛心地流淌着愧疚的泪水，下决心去向可敬的 A 同修道歉，放下自己的面子心，谦卑真诚地找到同修，发自心底地向同修道歉，都是我的自私造成对同修的很多伤害，希望同修原谅。我们都找出自己的人心和不足，归正自己，重新一起学法，配合出去救人讲真相， 携手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完成使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